教会是神的家，
基督是教会的头，
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
2000多年，神在工作，复兴之火一直燃烧。
良友圣经学院周广亮牧师主讲。教会复兴运动，
亲爱的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，平安，我是周广亮，欢迎你上我们今天的第21课。21课的课题仍然是教会复兴的对象。我们上一堂课呢，透过启示录第2章，看到耶稣基督对4间教会所做的评估、责备，然后劝勉，希望他们都能够悔改。4间教会都有优点跟缺点，唯一没有提到悔改的一间教会呢，是第2间士美拿教会。另外3间教会，无论是以弗所、别加摩、推亚推拉，都有他们的问题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呢，我们继续看耶稣基督怎样看教会，这是复兴的对象第2讲，经文呢是启示录第3章。启示录第3章，我们将要看的3间教会就是萨迪教会、菲拉铁菲教会和老底嘉教会。经文是3章1节到6节、7节到13节、14节到22节。我们再有3堂课呢，教会复兴运动共24堂课就讲完了。我们也感谢主，有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的互动回应。在我们播出期间呢，也有弟兄姊妹在留言板表示呢，他进食祷告，为着教会的复兴，为着讲员，为着我们每一位同学、听众、信徒进食祷告。我们心中非常感动，也愿弟兄姊妹能够在神的话语上，也借着过去教会复兴的历史，激励我们面向前面的日子。首先呢，我们看3章1节跟2节，圣经说，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，那有神的7灵和7星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按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，你要警醒，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，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上一堂课我们也稍微提了一下，那就是耶稣基督对这7间教会，他们是在小亚细亚的教会，所发出的7封书信呢，我们仔细读的时候看到3个共同点，也就是都提过的，都重复的。第一个共同点呢，你会留意到刚才我们读的3章1节也有说到，那就是我知道你的行为。在2章2节那里说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是针对以弗所教会，后面也说也知道。然后呢，2章9节对士美拿教会说我知道你的患难，后面又说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。对别加摩教会13节，我知道你的居所。2章19节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。然后3章1节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按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然后呢，3章8节，我知道你的行为。3章15节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。这是老底嘉教会第7间教会。弟兄姊妹，第一个共同点，7间教会都提到的是主知道。主知道，那么这个主知道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呢？其实我们都知道有关系。证据是什么呢？圣经具体的经文证据，等一下第2方面我提出来。第2个共同点呢， 那就是耶稣基督对教会的期望，他有一个标准。好像我们知道，在学校考试一般呢是60分及格，但是有的时候呢要升到某一类的奖赏呢都有一个标准，有的可能是80分，可能是90分。对于教会呢，这七间教会耶稣基督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得胜。得胜，二章的七节，二章的十一节，二章的十七节，还有二章的26节，都提到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这是对推亚推拉教会。然后呢在第三章也提到得胜，凡得胜的，三章五节，得胜的我要教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，三章十二节。后面呢，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三章21节，这是给老底家教会的要求。七间教会都要得胜，教会得胜呢，其实就是复兴的见证。得胜第三方面的共同点呢，那就是重复的一句话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弟兄姊妹，二章的七节，二章的十一节，还有二章的十七节，二章的29节，三章的第6节，三章的13节，最后是三章的22节，也是三章的最后一节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我们留意，这是圣灵所讲的话。圣灵怎么样讲呢？借着圣经讲话，借着我们现在念的启示录二章和三章讲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思想教会复兴运动呢，最后来到一个总结部分，复兴的对象是谁？我们是透过经文来看，不是透过历史去看，不是透过人所走过的那些例子啊，教会的这个复兴的见证啊，而是神怎么看，耶稣基督怎么看。耶稣基督透过圣经的经文向我们讲话，明白了那个感动理解就是圣灵的工作。第二方面是众教会。什么叫众教会呢？不单单是这七间教会，也包括了当时所有的教会，也包括了今天我们的教会。这三方面，主知道他的教会，主对教会有一个要求的标准，而且我们每一间教会都需要去明白，去听圣灵所说的，是这七封信给小亚细亚七间教会的共同点。今天我们看到的第五间教会，第五封信给萨迪教会。萨迪教会它的问题特点是什么呢？它代表了活着的教会，但实际上是死的教会。而这个死呢，在原文圣经，我们的中文圣经在三章二节也翻译出来了，就是衰微，微小的微，衰败的衰，表示这个教会表面是很活跃的，但是呢，实际上是走向死亡的。所以二节说你要警醒，警醒有的翻译说你要醒一醒，你要起来了，要醒起来了。萨迪教会它的背景是以依柱闻名的城市，后来呢被地震给毁了。萨迪呢有这样的字义，意思是虚张声势，也有余数恢复或重新的意思。那我们看这七间教会呢，每一次耶稣基督先讲明自己是谁，按每一次的自称呢都代表神丰富的属性，耶稣基督的属性。而这个自称呢，跟教会的问题与得胜复兴呢又有直接的关系。在这里呢，对萨迪教会呢是有神的麒麟和七星的那一位。什么意思？也就是主借着全备的恩赐的灵能够更新教会。七星也给我们看到主有完全的权柄。萨迪教会有没有可称赞的地方呢？有， 这是感谢主。可能你也认为你的教会很软弱，好像名存实亡，类似撒迪教会。但是如果呢，你看第四节的时候，他说还有几名是未曾污染自己的，用衣服没有被污秽，穿白衣与主同行，这样的一个概念表达他们是有见证的，而且是配与主耶稣基督同行。所以有个别少数的信徒呢，在这个撒迪教会里面呢，还是有好见证，有好行为的，主称赞他。那么责备他的是大多数的都是表面的基督徒，没有当有的基督徒的见证与行为。我们的主就命令说，让他们警醒、回想、遵守、悔改，否则必然突然临到他们。这是第三节我们所看到的，你要回想是怎样领受的，怎样听见的，又要遵守并要悔改。如果不警醒，我必临到你们那里，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，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。所以随时做好悔改的见证准备。最后主的应许是穿白衣与主同行，也就是主的洁净，有美好行为的，有美好见证的，也认他的名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第三章的第一个教会给我们看到的情况。实至名归的复兴必须要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发生，教会需要重新从那些几名没有污秽自己衣服的，也就是在信心、品德、灵命上守得住的，开始好好的激励其他的弟兄姐妹回想当初是怎样领受神的恩典。那这间教会没有完全，这是第二节给我们看到，完全不是做完完全全的人这样的解释，而是指听道、行道、追求灵命的成长。如果在一系列教会复兴运动的课堂里面，你感受到自己的亏欠跟软弱，愿意悔改的话，这样的一个感受，这样的一个心思，这样的一个感动，我相信都是渐渐走向成熟的见证。好，接下来是第六间教会，腓拉铁腓教会。腓拉铁腓教会呢，代表力量很微小，但是他坚忍着传主的道，坚守主道，传扬福音的复兴与得胜。三章七节到十三节，在这七间教会，如果你留意，主耶稣基督没有责备，没有直接叫他们悔改的教会呢，其实有两间，一间是第二章的第二间教会，士美拿教会。那间教会是在苦难当中的，没有被主责备叫他们悔改。然后呢，就是这里的第六间教会，腓拉铁腓教会，没有讲到你要悔改。所以你问我自己，或者我也要问你自己，在看这七间教会，哪一间教会最接近耶稣基督的心意呢？每一间教会都可能有它的一点点优点，或者有一部分被主称赞的部分，我们都要学习，而它的缺点呢，我们都要作为警戒。在士美拿教会跟腓拉铁腓教会当中，哪一间教会更像你的教会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来查考，来思想。好，下面一段音乐之后呢，我们继续看教会复兴的对象，腓拉铁腓教会。
诗人说，他用美物使你的生命得以满足，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。返老还童是信仰的活力，生命更新的见证。愿我们靠主的灵突破僵化的思维和消沉的态度。
现在你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复兴运动。
我们第21课的课题是复兴的对象，正在这里查考新约圣经启示录第二章跟第三章，今天是第三章。那么下一堂课呢，22课呢是复兴的源头，依靠圣灵的大能。23课呢是复兴的关键，彻底的悔改。24课呢是复兴的等候，也是我们最后的总结。我们会思考教会复兴要怎样等候，怎样追求，也愿我们弟兄姊妹彼此代祷，使我们这一连24堂课呢成为众教会的激励。腓拉铁腓教会启示录第三章7节到13节给我们看到，这个城市呢是当时小亚细亚交通的重镇，也有东方大门之称，也常常受到地震的破坏，经济受过打击，所以人们愿意在郊外安全一点的地区居住。腓拉铁腓它的名字意思呢是弟兄相爱。你如果知道美国有一个东部的有一个城市叫费城，它其实就叫腓拉铁腓，就是弟兄相爱的意思。对于这间教会主耶稣写信的自称呢，是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开了呢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，这是3章7节所说的。弟兄姊妹，这里给我们看到主的权柄，他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掌权者，他有绝对的权柄。那他对这间教会有称赞，称赞就是你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我的道，没有弃绝我的名。第8节，所以这是腓拉铁腓教会的见证好处。有没有责备呢？我们说没有，没有责备。可是主也有吩咐跟命令，那就是看哪，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。那这个是主的命令，说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耶稣基督让他们来持守所有的见证。3章11节，我必快来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不要骄傲，没有被责备，也没有命令他们要悔改，但是呢却要说免得人会夺去你的冠冕，所以你仍然要持守你所有的，战战兢兢的，谦卑的走我们传福音的道路。3章5节，主也给他了一个应许，我们参考在3章5节那里说呢，前面的教会啊，撒迪教会，且要在我父面前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。而腓拉铁腓教会呢，12节的最后面说，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，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。腓拉铁腓教会跟前面撒迪教会的这个应许呢是对称的，关乎神的名。他们要做的是继续不断的宣扬神的名，而结论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腓拉铁腓教会是一个没有被主责备的教会，是一个有一点力量也努力传福音的教会。我相信今天很多教会也是类似这样的情况，他们当中不是没有难处，第9节也有难处，撒旦议会的，自称是犹太人的，不是犹太人，说谎的，在他们当中。那后面说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。弟兄姊妹，从这一间教会腓拉铁腓教会，我们能够得到的反省是什么呢？ 从主的自称圣洁、无瑕疵、满有权柄之外，另外我们也能够知道，在传福音的时候要靠着神的权柄，还有弟兄姊妹之间呢，因着这间教会的名字弟兄之爱，菲拉铁菲，也看到使人知道主已经爱菲拉铁菲了。这是三章九节我们看到的，这间教会弟兄姐妹之间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他们向外呢有传福音的心，遵守主的道，没有弃绝主的名，主也给他们传福音的机会，有一个敞开的门，这个门呢是没有人能关的，所以他们有福音的机会，有做见证宣教的机会。另外十一节告诉我们，机会宝贵，因为主必快来，不要骄傲，免得别人夺去这个冠冕。意思是有别的教会也可能会像腓拉铁菲教会一样，力量虽然小，但是也忍耐着遵守主的道。我们从腓拉铁菲教会里面所看到的，希望能够活在自己的教会里面。好，第七间教会，老底嘉教会，启示录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二节。老底嘉教会代表外表有钱富足，但是灵性信仰非常贫苦。当时呢是一个商业发达的情况，在老底嘉，它的物质是富裕的，城外还有温泉。那但是这个温泉呢流到这个老底嘉的时候呢已经变成不冷不热的，所以呢在这里说，你既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。第十六节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老底嘉的字义啊，这个名字的字义是众人的意见，也提醒我们不要跟随大众的意见去过信仰的生活。很多世俗的风俗上的不信主的意见呢，对教会对神的话语有冲突有矛盾的时候，我们要小心。不冷不热是老底嘉教会的特色，他们在一个中庸之道里面啊，不要太火热，但是呢也不能够太冷淡，所以呢保持一个中等的情况，能够平平稳稳的度过去也就好了。尤其是在有钱物质丰富的人的思想里面常有这样的情况，老底嘉教会就成为我们的提醒了。十七节，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。那是十七节的赤身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乞丐要饭的。老底嘉教会有金钱有物资，但是在信仰上是十七节后半句所说的这样的情况，自己说自己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。弟兄姊妹，这间教会给我们很多的提醒。那么主耶稣给这间教会写信的自称是什么呢？我们真的发现七间教会都有不同的自称，使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属性的丰盛。老底嘉教会是那位阿们的，为诚信真实见证的，还有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。十四节给我们看到这个自称有很多的提醒，在后面主责备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这个自称产生的力量。好了，这间教会有没有被称赞的呢？腓拉铁菲教会有称赞，萨迪教会也有称赞，可是老底嘉教会竟然没有。老底嘉教会没有被主称赞，腓拉铁菲教会好像没有被主责备，这是这几间教会不同的地方。 再看，主有没有命令呢？有，这里有一个吩咐，有一个命令，在十八节，三章十八节说：“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，又买白衣服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，又买眼药插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见。”弟兄姊妹，神对这间教会有命令，要他们将眼睛能够打开，用药去医治，这是一个劝勉。有人说这间教会呢，有这个老底嘉城市这个眼药出名，那这是背景方面的。无论如何呢，这一切的命令表达了耶稣基督疼爱这间教会。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。三章十九节，我们也思想到七间教会主都知道，表示七间教会虽然有弱点有问题，却不是孤单的，主知道，所以呢，我们不是在黑暗当中，因为他知道我们哪里有问题，就劝勉我们在哪一方面悔改，以致我们能怎样呢？能得胜过来。主责备以后，悔改的话呢，就发热心了。这是十九节的后半句，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经文我们就不一一读下来了。主的应许是什么呢？老底嘉教会的应许是将来与主同坐宝座。给我们带来的反省是，不冷不热的教会要重新悔改，不冷不热的教会不要说自己是富足的，发了财一样都不缺，其实是非常可怜的。不冷不热的教会也要知道，主责备我们是他爱我们，主也给我们机会。看哪，主站在门外叩门，听见主的声音开门，他会进来，一起一同坐席。这是二十节给的应许。我们总结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看到圣经将小亚细亚的七间教会的评价并排并列，给我们在圣经里面很少有的两章经文里面去比较去看的时候，发现耶稣基督是那唯一带着权威来评估教会的人，因为他知道。第二，看见七间教会虽然都有问题，但同时呢，也都有可称赞的。除了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老底嘉教会。第三，问题呢，一定要被看见，指出以后受责备受警告，感到疼痛才能够悔改，这也是圣灵的工作。下一堂课第二十二课，我们就会思想教会复兴的源头，我们必须依靠圣灵的大能。二十三课我们一起在思想教会复兴的关键，不单单是悔改，不单单是认罪，而是彻底的悔改认罪。七间教会有不同的光景，众教会圣灵像我们所说的话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愿神赐福他的话语。再会。
复兴的火焰正燃烧。